我们开始分享第16课哈，在第一段当中说到了，他讲了格罗西书大部分的一些经文。第一章呢，谈到了属灵的事情和如何行在灵里面。但是呢，有几节重要的经文想要再读一下。第一节呢是第一章的第19节，因为父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他里面。再往下看第26节，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。那我们知道哈，这个奥秘从创世以来就被隐藏了。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这智慧、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，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因为如果他们知道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奇妙的是什么？这个奥秘就一直被隐藏，从创世纪以来一直被隐藏。尽管神通过旧约的先知以及预言给了很多的暗示和线索，但是从来没有揭示过它。那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，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。那当我们行在大能当中，并且拥有他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战胜疾病，战胜病魔，统治疾病和魔鬼，以及一切与神作对的事情。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成了耶稣基督的生命。那当我们宣扬他，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，教导个人，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。你要记住，成熟的献上源于警戒和教导。你要有警戒，就要有警戒的理由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除非你也警告、斥责、责备、教导，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内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不是在传福音。但是，现在的大部分的教会乃至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这样做，甚至都不会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样是在赶人，你并没有爱心。但是你要明白，如果你这样一说，就把别人，你如果真的开始责备并且纠正别人，就等于把别人赶走。好，那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别人走了，那请问你真的拥有这个人吗？基督真的拥有他们吗？如果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动摇的话，它一定不是坚固的。我们对可以动摇的东西持久的越久，动摇的程度就会越大。所以呢，在一路在这个窄路上面啊，颠簸一下无妨，因为这样你就会知道你得到了谁，谁是真正的在基督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你在我身上看到的工作是神的工作，当我所做的工是神在做，是神的能力在推动着我们，让我们去前行。那在哥罗西书第2章第1节说：“我愿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那些在牢底家，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，是何等竭力奋斗。”这样有2年之久。说，换句话说啊，他这样说就是为了要告诉所有人，这样有2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都听见主的话。他自在以弗所，他在待了2年。那我们反过头来哈，就是看保罗在这2年的时间，派那个人去那个地区，派那个人到那个地区。如果你把这些城市哈，不同的地区城市，你到圣经地图上一看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每一个城市就像保罗所在的卫星城市一样啊，也许更远。他是，因为保罗意识到哈，他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把福音传给每个人。就像耶稣所说的哈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不能结出许多子麦粒。所以说，他是在2年的时间，你看保罗也是这样做，他培训人、差遣人，把工人送出去。保罗就是这样做，然后他，所以说他能够在2年的时间让亚洲地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福音。那如果你能够 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每个人在两年福音，在两年内能够听到这个福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两件事：第一，你的积极性很高，并且组织性很强；第二，意味着你确实集中精力完成了一件事。所以说，你不只是我们不只是坐在一起啊，听听布道啊，听听讲道啊，我们是有目的的向前迈进，我们是要外拓展的啊，因为耶稣说了。你们举目向前看，麦子已经发白了。你们要打发，你们要求那个麦田的主人打发那些工人去做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注意，不要重复的做工，因为当耶稣派遣70个人的时候，他也是两个人上城外去派遣，又去到了35个不同的城市、村庄、城镇。他没有说你们都去同一个地方，不是说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没有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应该去哪个地方，因为他想确保这些福音已经在那个地方传开了。令人惊讶的是什么？是他们无论进到哪一城里，都要治好其中的病的、弱的。对他们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，就是说你要去当医治当地的每一个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实际上，当耶稣去了之后，要是还有剩下的病人需要医治，你知道，他说医治你所到之城的所有的病人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在建立天国，那他的目标是宣扬国度，因为他每当走到一个人的身边，都会说神的国临近你了，就是说他在他们告诉他们神的国正在建立，那他们派遣出了使者。大臣，他派遣出了使者。那耶稣呢，恰巧是天国的君王，也就是说，君王派遣了他的使者。那王说什么？你要去这些城里去医治病人，并且告诉他们神的国临近了，让他们看到医治病人，让他们看到这就是天国的模样。因为在天国当中，没有病人，人都是健康的。因为当君王派遣出他的大臣、他的使徒的时候，他期待自己到了之后，那座城之后就看起来，哇，这是天国的样子，因为里面没有病的，没有弱的，人们会像迎接君王一样接他进城，这就是他的愿望。就像在约翰福音当中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，何城的人都高举着那个棕榈叶，把衣服铺在地上，何塞纳，何塞纳。何塞纳，何塞纳，都像迎接君王一样迎接他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情况是什么？是相反的。耶稣在他发生伟大神迹的地方被人拒绝了，就像在格拉森地区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圣经当中有个人，他是在这个格拉森地区一个坟茔里面，他被鬼附啊，铁链也抓不住他。捆不住他，不穿衣服，昼夜嘶吼，用那个石头砍伤自己。当地人甚至都不敢从那里路过。但是耶稣从那个人身上赶出了魔鬼，赶出了一群呐。然后这个人穿上衣服就像正常人一样。当地人按理说应该不用再担惊受怕，因为他的生活会发生一个改变。然后按理来说，我们应该追求耶稣。你看他能够让这个鬼，让这个被鬼附的变成正常人，但是。格拉森地区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呢？圣经在这儿说，格拉森四周全境的人因为极其害怕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所以说，你没有想象那种情况，他们经历了奇迹，但是却对创造奇迹的人说：“不不不，我不想你留在这儿啊！你有能力，我们怕你，快走吧，你快走吧。”所以说，你说看啊，当这些人。让耶稣走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说什么。当这些人求着耶稣离开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说你怎么怎么样，你们没有多余的一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这样对待耶稣，甚至是对待耶稣的门徒，这些人，耶稣也会像，这些人就也会像这里所说的，耶稣上船回去了，他不会对你有过多的留恋，这个祝福也会不会临到你。所以说，你会看到，每当使徒行使这种全能的时候啊，
因为这些人他很有能力，甚至到一个爆发式的能力的迸发。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能力呢？是因为这些人在生活当中做出了改变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突然有一个能力的爆发，比如说这个人不会医治，但他突然之间医治了所有的人，并不是神给做了改变，是因为这个人自己在生活当中做出了改变。因为神没有额外的伎俩，也没有大家所谓的双倍的恩高，而是这个人自己洁净了自己，成为了尊贵的器皿。他们当人们自洁的时候，神就能更多的使用人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耶稣每次进入这些地方，他会释放这些人，人们或者拒绝，或者紧紧抓住。所以说，他说，因为很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，实际上也用不着同一个地方停留两次，因为就像有人曾说，在每个人都听过一次福音之前，没有人全力听过两遍，这就是他看待问题的方式。那我们再次回到哥罗西书第二章1至2节说：“我愿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家，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，是何等奋力，竭力奋斗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在爱里结合一起，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，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”你看了吗？保罗说：“哎，保罗是一直很忙，他没有浪费时间，一直在行动，一直在往前。他第一次去过这个地方，他第二次还会再去到那个地方。他去干什么？他去兼顾圣徒。第三节说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。那我们结合上下文看啊，前面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这里说一切的知识和知识。”智慧和知识宝藏都在他里面，在谁里面？在基督里面。那基督在哪里呢？基督在我们里面。那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就等于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知识和智慧在他里面，基督又在我们里面。那知识和智慧能不在我们里面呢？那我们只需要知道，我们只要支取里面自己的这个宝藏就可以了。所以说，是基督的知识和智慧是在神的思想当中。那如果我们在神的思想里面，而且我们又拥有神的思想，那个思想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思想。那当我们进入并且发表的时候，我们就称之为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。那他这里举了个例子，说，你的钥匙丢了，那好。那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他说：“你主啊，你告诉我啊，我知道你知道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就是说人们会说主啊，请告诉我我的钥匙在哪儿？你可以这么做啊，但是在这里说你这是最低层次的，最高层次的是什么？说我有基督的思想，所有的知识和智慧都在那个思想当中，而那个思想呢就在我里面，所以说我现在知道这个思想在哪里，然后我就开始走。当我走的时候。”慢慢走，一遍一遍走，我就会把那个钥匙找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进入了基督的思想。这两个例子有什么不同呢？实际上，我们以第一人称、第二人称来看，第一个例子说，你停了下来，然后说：“主啊，你告诉我，你指示我。”那你是在面对着耶稣。你们两个是一个人，你们是两个人面对面，你在问他，但是更高层次的是什么呢？我的思想就是耶稣的思想，你们是一体的，看了吗？第一个例子说你是两个人，但是第二个例子最高层次的说你是一个人，然后你就知道了。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，至于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不知道，那为什么耶稣不知道？为什么天父不告诉他呢？是因为我们有耶稣的思想。如果神提前告诉了耶稣，那好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知识啊。那这个恩赐又是怎么运作的呢？实际上，恩赐就是显出了基督思想的这么一个功用。在这里呢，举了一个例子，说5年之后将会发生的一件事情。那你？问你，你相不相信神知道你5年之后工作的细节？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，他一定会知道。那举个例子说，比如说在5年后的今天这个时刻，你会走在哪里啊？你会出现在哪个街？当你走在街道的时候，迎面有一个人从你身边走过，哎，你看着他，突然就说啊，那个你听着，神有话对你说，在2年前你曾遇到过困境，你向神许过愿，你说神如果帮助你度过那个危机，你就开始为神做某某事，神帮你摆脱了那个困境。现在神说，到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啊。然后那个人听到这话就开始崩溃的大哭，因为他知道啊这是真的，然后他就回到神的旨意当中了。那问题是，那是5年之后的情况。那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个信息呢？很多人说啊，我可能是当时5年前的那一刻啊，那个时刻得到的。实际上不是，在那个时候需要的知识啊，现在就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了。因为在神的眼中哈，5年之后发生的事，实际上是对神已经完成的事。所有的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里面了。所以说，神要你说什么都在你里面呢，他不用你到了那个时候再给你，因为他会告诉你未来的事，他已经把这个事情，你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所要做的什么啊？你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，然后你就会行善。我们原是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，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时空创造的，就是说，这是你命中注定要行的善事，因为他在等着你去完成。有着意味着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神那里，我们随时都可以，因为神知道你在那儿。他甚至在接下来的5分钟、2小时、3小时、2天、一年，他都在那里，他都知道这一切。那需要你做什么？需要你顺服。所以说你不用等待那个话语，因为话语已经在那儿了。啊，因为你不可能到了那个地方，然后你拉着那个人说啊，对不起，等等，我想一个词儿哈，那个神好像要对你说啥，哎呀，我想想，人们不会给你这个时间。现在都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的走路，人们的刷手机，你会发现都是一个快，讲究短视频、短效的集中，没有一个长效的。所以说哈，神早就预备好了。他说："你有没有到了一个地方，看到一个人哈，你觉得很眼熟，就觉得似曾相识？你说，然后你自己在想，哎呀，我认识他吗？实际上，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啊。当基督徒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一点儿也不奇怪，因为你是在准确的时间出现在了准确的地点，他就是你的目标人物。那你现在就应该找出你应该在那做什么呀？"你说，哎呀，你好面熟啊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他说没有，我不认识你。哦，你说，哦，神有一句话托我带给你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如果不是他，如果不是神，我不会觉得我自己认识你。如果我应该在这里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你的相片已经在我里面了，只是我不知道。现在呢，你的相片出现在我里面，一模一样。但是哈，人不是这样想的，人是觉得很奇怪。好像在对的地方，实际上不奇怪。你是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遇到了对的人，只要你有勇气说出来，及时抓住机会，不要担心搞错了。错了能怎么办？你又不是，是不是？你又不是明星，你又不用害怕别人给你拿个大喇叭，说谁向我说了假预言。所以说，我们大家必须要去学习。那别说自己如果错了呢？那如果你对了呢？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你要知道，神不受时间限制，他在时间以外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是"我是"。也就是说，神不会思考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因为对他来说都是现在时。他看着一切，所以说你是哪个时期的那个人也不重要哈。神甚至能够仍然看到耶稣的时代，就像放电影一样，随时都能看到。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。那你觉得他眼中是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？所以他总是一样的。那让我来告诉你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神没有留下一句好处不给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把他的美言，没有一个人没有他的美意。 他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改变人的能力，他把这些都放在了我们里面。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愿不愿意走出去啊？把它说出来，把它释放给人。实际上，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你知道足够多的经文。当我们走到人的面前的时候，随时随地告诉对方一些经文：因耶稣受的鞭伤，你得了医治；因耶稣受的刑罚，你得了平安。这不都是吗？所以说，圣灵知道人们需要什么。当我们走过去，圣灵就会让我们想起那段经文。圣灵说：“啊，你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”所以说，啊，你不用说主怎么怎么说，主怎么怎么说，因为我们说的话就是主说的。你可以直接上去说经文嘛，《以赛亚书53章第5节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业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然后人们就很快就开始哭泣，或者从你身上跑开。他说：“啊，我在丹佛就是这样训练门徒的。他当时呢，在街道上训练那些人，并且去到街道上，有一个人的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哈。但因为他穿着裤子，他是个流浪汉，啊，你看不到。”他那个裤子哈、啊，把那个肿瘤包裹了，但是呢，你还会看到从裤子里面有一个包。然后呢，他们三四个人走上前跟他说话的时候，那个流浪汉就很戒备啊，你要干什么？然后他们就说：“今天是你的幸运日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病，现在神的国临近你了。你看了吗？我们要做神让我们做的事，你不光是去医治人，你还要对他说神的国临到你了。”然后那人说：“我没病。”然后那人就指着裤子包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是肿瘤。”然后呢，那个人就按手在他身上说：“奉耶稣的名得痊愈。”肿瘤嘣的一声就平了。哎呦，那个人说：“我天，你们是巫师吗？”你看，他想到第一件事，可悲的是什么？当人们想到教会的全能，他们想到第一件事就是巫师。他们认为巫师和女巫之类的，他们的能力比任何的巫术，我们的能力哈，耶稣基督的能力。我们的能力比任何的巫术的能力都要大，因为我有无限的能力，超过这些邪术能力的总和。因为之前说过哈，说哪怕是刚刚出生、刚刚信的基督徒，他能都打败最古老的魔鬼，那你想一想，何况我们呢？然后在这里我又想到了哈，这个。现在很多的人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小孩惊吓哈、啊，就是吓着了，吓着了之后，他们会找那些那个好像行巫术的，就叫婆了婆了啊，婆了婆了，就给他们婆了婆了，这样呢，那小孩晚上睡的就一下子就不惊慌了，不惊恐了。所以说你会看到啊，人们他想到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找那些巫术的，而不是找基督徒，因为教会已经习惯了我们保留自己而不去冒险。你不想让自己出风头，因为你担心自己出错或者失败，啊，说你不是想出风头炫耀自己，但是我们的光不是要照在人前吗？我们不就是要让别人看见吗？我们不就是应该让我们的光芒闪耀吗？因为我们说过，因为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。然后你跟我说：“哦，弟兄啊，你要保持谦卑，哈哈，这非常的可笑，因为我们不能站在这里说我们很特别，我有特殊的恩高，你必须来找我。相反，我们要说什么？我们要说真理，就是如果我能做到，OK，你也能做到。我能在这里讲，你们下面的所有的人也能讲，那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”如果人人都能做到，就很难产生骄傲和傲慢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采取攻势。你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吗？然后你就开始对人们说的他们的生活说什么？说预言。那我们对预言哈有很多的偏见。其实呢，我们会说哈，这是对基督的预言啊。当看圣经，我们看圣经的会说，这是对基督的预言。实际上，我们称之预言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，我们要区分我们所说的预言是什么。 真正的预言恩赐实际上和未来是没有关系的，智慧言语的恩赐是与未来有关系的，预言的恩赐与安慰劝诫有关。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第3到4节哈，就说了，说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，是对人讲说建造、劝勉和安慰的，不是吗？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教会。所以说预言哈是一切恩赐的入门恩赐。当如果你开始对一个人讲圣经，从技术上来讲，你就是在造就他们，你就是在对他们的生命说预言。那基督的灵就是预言的灵，其中就包括了基督的见证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：“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但我更愿意你们说预言，你们都一个一个的能预言。”他没有特殊的人哈，所以说是为了要众人，使众人有学习，使众人得勉励。那我们可以开始对人说真理，因为圣经就是真理。神爱人吗？他当然爱了。当你在说真理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劝勉对方归向神，你是在造就他，你是在建立他。当你说神爱你，你不是没有希望的，你的生活满有指望。实际上，你就是在用真理安慰那个人，这个就是预言。但是很多人认为啊，我要受到电击，感觉这个啊浑身汗毛震立，因为这是代表着神在做工。你要明白哈，你就是应该与圣灵如此的合一，以至于从外面根本就没把办法分辨是你在说话还是在神在说话。这就是耶稣的运作方式，因为耶稣从来对人说话的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主说的。他对那个井边的那个女人说什么？他说："你没有丈夫，因为你有过5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所说的是真的，这就是知识的言语。"他没有说啊，我有知识的言语要告诉你，这是主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他没有，因为他和父是一，他们是合一的。所以说神。所以说，他在你里面行走，在你里面说话，只要你张开嘴，他就会从你里面说话，透过你去说话，这就是他希望教会做的事。那当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做的时候，哈，因为只有一两个人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被高举。但凡有人需要什么，好，需要什么一句话或者需要什么事儿，好，你去找谁谁谁。当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，神就会被高举，耶稣就会被高举。这里就讲了一个笑话，就说好，那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一群人哈，无论这些人说什么，就会被成就，你知道吗？那些总统啊，他们都会来请你，因为他们会向你咨询啊，比如说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事啊，美国的前途是什么，政府就需要听你的建议了。那旧约这么一个例子，那我们都知道，看那个以色列王亚哈邀请犹大王。犹大王这个约沙法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莫，犹大王就对这个以色列王说啊，你先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怎么说的？然后这个以色列王哈就召集了好多说预言的400个人，啊，他说啊，我们可不可以去攻击那个拉莫，基列的拉莫？还是忍着不去？所有的加西人嘛，啊，你可以上去，你可以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就像这个脚一样，必要把那个基列交在你们的手中。好。然后犹大王约法少说："哎，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这个申言人吗？预言者吗？我们也可以去问他了。"哎，犹大王就说："因为犹大王知道那些人说的不是真话，但是呢，以色列王还不喜欢说真话的先知这个儿子，他叫米该亚，他不喜欢米该亚，因为他说什么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吉言，但说凶言。”因为现在的人啊，都喜欢听好话，不喜欢听真话啊，甚至不喜欢听那些恶毒的话啊。但是当先知真的说啊，你可以上去啊，你必要胜利，因为耶和华必要将那个城交在你的手中。但是以色列王知道他没说实话，王就对他说："哎呀，我当严严的嘱咐你多少次，你才在耶和华的名里不向我说别的，只说实话呢？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去。但是呢，以色列王狡猾。"又刚硬，他以为自己能骗过神，他让什么？他让犹大王穿上王服，自己哎穿了个小兵的衣服上阵，啊，以为别人会把穿王服的当箭靶子，结果呢，有个人随便开弓把他射死了， 所以，神说你会死，你就会死。虽然说他没有告诉你会怎么死，但是这对你来说有意义吗？对我们来说，旧约都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更应该在圣灵的充满当中行走了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啊，我们更应该在圣灵当中充满圣灵的充满中行走。他说：“这是我非常喜欢约翰·雷克的地方，因为他专注于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一部分，与圣灵合一。因为耶稣自己他说过哈，他与天父合二为一。那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耶稣工作的目的，神的目标就是让人合二为一。当我们合二为一的时候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在说话，什么时候是神在说话。”因为这对你来说很自然，不应该有什么不同。有一次呢，他说出现了一件事，哎，让我们笑了一整天。事情是什么？当我们在医治队伍当中服侍人的时候，啊，有一半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有高血压，我需要降压。”哎，同时我很热，我需要尝试，我需要照降温。然后另一半人说：“啊，我需要火热，我想要升温，我想要神。”哎呀，一半人想要降温来感受神，一半人想要升温来感受神。对神来说啊，你不需要感觉到什么，因为他在灵里，但而灵里呢不一定有感觉。你感觉的是什么？你的身体对灵的反应。但是你对灵越熟悉，身体对它反应就越小，因为你熟悉它。所以说灵啊，它是一个一直与你同在，比朋友更亲密的同伴。当你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自然而然的与神持续的交通。那你怎么交通？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在自言自语。你知道现在哈，很多人，尤其是大城市啊，很多人都戴着耳机跟人通话，就像他们在自言自语。所以说，我们也有借口啊，我们把耳机塞在耳朵里，我们可以假装打电话嘛，没有人会觉得你奇怪。神要的是什么？教会成长起来，真正的与他合而为一。那我之前说过哈，人们说很多时候过来问我们问题。有几次他停下，他说：“这是你。”尤其他停下之后说：“你应该做一啊，你要做的什么？二你要做什么？三你要做什么？”然后那个人就问：“这是你的建议，是神的建议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嗯，对方就有点懵。这是出于你的还是出于神的？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实际上，说白了就是说有时候很难是神让你告诉人们什么，还是你告诉了他们什么，然后神遵行了你的话。他们之间是分不开的。后边就举了个例子啊，就是有一个人因为这个汞中毒奄奄一息，哎，他的这个因为他没有那个没法消化任何的食物，越来越瘦，皮肤都是灰的，看起来就像银灰色一样。医生呢就是无能为力的，这种病在全世界都不好治，甚至说都没有痊愈的。然后呢，他就带着那个朋友来找了作者。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：“哦，这是可怕的。”然后接着说：“然后接着这个作者就问这个人说：‘你现在如果能吃的话，你想吃什么？’因为他的消化道受损了，他什么都吃不下。他说：‘我很想吃这个 Jack in the Box，就是美国的一个快餐的连锁店的一款香草奶昔。’他说：‘我想吃香草奶昔。’”哎，然后作者一想，换我要是这么久没吃东西了，我会说来配牛排，我要吃肉。然后他说我想吃这个香草奶昔，他说好吧，你去喝吧。然后呢，他就离开了。2个星期之后呢，他和他的作者和他的妻子去逛街，就看到哈，这个人嘴里叼了个牙签，已经胖了20磅，非常健康。然后哎，作者就想，哎，这是不是他？可能是他的兄弟。然后当这个人从作者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一看见他，哎，作者，哎，你好吗？哎，作者说，哎，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哎，你看起来非常的不错。哎，这个汞中毒的人说，啊，是的，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太棒了。他说，听着，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，没听见神对我说，啊，你告诉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。他就是这么冲口而出的说了一句，去吧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神就尊重了。我让他这么做的事实，哎，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有趣。还有一个有趣的情况是，这个发生在这个威格尔斯沃斯的这个一个事迹哈，有一个人呢，他拄着一个拐杖啊，来到了 维格尔斯沃斯的一个教会。这个人呢，他只有一只脚，他的另一个脚哈，在脚踝骨以下湿了，没有了。所以说呢，维格尔斯沃斯看他只穿缺了一只脚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去买一双鞋。”那人看着他，就像你疯了啊！我只有一只脚，我不需要一双鞋，我只需要一只鞋。但是呢，维格尔斯沃斯盯着那人说，就盯着他看啊。那个人就说：“好啊，我去鞋店。”然后就走到售货员，我需要一双鞋。啊，售货员就说：“看了看他脚，说你开玩笑吧。”男人说：“我知道，给我一双鞋就好了。”然后呢，售货员就问他：“你要几号的鞋？”那人随便说了一个号码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的鞋号。然后，因为他没有脚啊，售货员就按照他的码数，说的码数啊，拿出那双脚。等那个人坐下之后，让他把另一个脚放进去的时候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只脚立刻长到了那双鞋子里。然后目睹那个情形的售货员看到，哎呦，我的神呐，我的神呐！那人说：“哦，不是一个预言者要我这么做的。”然后那个人穿着鞋子站了起来，就继续参加了聚会。那你是说神让威格尔斯沃斯告诉那个人去买双鞋，还是威格尔斯沃斯说让那人去买双鞋，然后神信守了威格尔斯沃斯的话呢？所以，当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啊，我们要相信这个故事。所以说，你会直接对那人说：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”那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什么你做不到，无论你是不能做什么，那么你现在就去做。现在你们现在就去做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能够对你们成为限制，那你们现在就在做。所有线上的家人，你就可以去做。如果你的腰弯不下，摸不到手指头，那你现在就去摸。如果你的动作受限，你就去做那个动作。如果你的哪里不舒服，你就去做哪里，因为。在圣经当中，耶稣就对着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：“伸出你的手来。”他的手就复原了。如果耶稣能做到，现在你们也能做到。在这么多的故事都告诉了你们，你们能够做到。当这些人能够做到，你们也能做到。因为只要你们顺从并开始采取行动，事情就会成就，信就会产生行动。那他第一次。用了这种方式来帮助人，帮助了一个汞中毒的男人得了医治。那之后呢，他又去了一个佛罗里达州，但是在一个普通的民宅里面传道。有两个咳咳有一对父女，父亲呢是食品防腐剂一类的博士啊，他在上面教啊，父女二人呢就在下面不停地记笔记。晚上结束之后哈，已经很晚了，他们就开始祷告。父亲就把女儿带到说：“啊，请为我的女儿祷告。她对海产品过敏，不能吃贝类，不能吃虾，不能吃任何的海鲜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带她去吃海鲜。”饭店都关门了哈。女主人说自己冰箱里有冻虾可以给她吃。然后孩子就对，在大人的围观之下吃完了虾。他因为害怕出事情嘛，因为这个过敏反应很厉害，就害怕出现意外。他们又待了1个多小时，结果这就是一个医治的见证。他怎么知道？作者怎么知道要告诉这个小女孩要去吃虾呢？他说：“因为我曾经历过并看到果效。维格尔斯沃斯做到了，我也做到了，太奇妙了。”然后之后，他们就去了这个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这个国民警卫队这个机械库，在那里教导属天一致。啊，在午餐之后，他们听说了，因为他们听说了那个过敏女孩的这个海鲜过敏的女孩得医治的见证，哈。他们自己也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食物过敏，然后他说啊，除了这个排队之外的人，还有谁有食物过敏？队伍里很多人就举起了手，说好吧，如果你们有食物过敏，奉耶稣的名，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然后所有人出去吃饭，回来之后就每个人都做了见证，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。所以说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信就是信。当你去做见证，见证是有原因的，见证不是。见证不是让维格尔斯沃斯比生命更伟大，见证是为了给你信仰的一些依据。当别人能够做到，你也能做到，因为他们身上有和你同样的灵，我们有同样的神。然后我们要分析其中的一些东西，你要必须确实知道自己要与神合一，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他永不离开你，永不抛弃你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，我们能不能有目的的去移动圣灵啊？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好往左动一下 啊，往右动一下，那我们动了，其实上圣灵也动了，没有可能是你动了而圣灵没动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你动了而圣灵不动，因为你们是一体的，你们不会一前一后。当你伸手，好，现在圣灵也伸手了；当你缩回来，好，圣灵也会缩回来。实际上，只要我一想到要去那边，圣灵可能已经朝那个方向去了。神是希望我们与他合一的，我们不要再制造分裂了。在圣经当中说得很清楚，他让幔子从上面裂到下面，他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了。我们要建立关系，不是建立墙。你不要说啊，加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。当那些人说基督的时候，他说的是恩高。这就是大部分基督徒在追求的是啊，这里有恩高，恩高将来在那个地方了啊，那是个复兴，我们去吧。人们正在做耶稣说不要做的事，因为他说到了那天你们就明白，圣灵将被差来，他与你们同住，且要住在你们里面。他说我绝不抛弃你，我绝不撇下你。所以说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恩高就在哪里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基督就在哪里。他现在已经来了。当你明白神不撇下、不丢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，基督就在哪里的时候，你就不用上天下地、东跑西颠，你要安静下来，你要安息下来，知道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用去追赶，我们不用去追逐，我们可以行出我们所拥有的。因为他想让我们与他合一。当你真正的踏入其中的时候，第一步，你要简单的决定，你相信自己与他是一，并且已经合一了。你并且要相信，决定相信圣经中神的话。当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会向你显现。他与你的交通会比你曾经有过更深更广。实际上，我们会发现啊，我们和孩子之间，可以交流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和孩子谈话交心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事情无法理解，他们不能够理解你，甚至于你无法向他们充分表达自己，因为你知道他们理解不了。你虽然说可以照顾他们，供应他们，但是没有团契。你想象一下，几千年来，神不得不忍受没有与人没有团契的生活，啊，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称为基督徒的2岁孩童，把神拒之门外，不与他合一，不想走在他的心意当中，不想活在他的灵里。所以呢，神就不得不等，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。然后神就一直在等我们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再来找他。神就一直在那儿。那我们想象一下哈，当我们对此有了一些的意会的时候啊，神会大喜过望啊，对我们对一些东西明白了一点啊，神就会哎呀，我终于这个人终于长大了一点，我终于和他分享一些事情了，我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了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督信仰的生活。基督教不是去教堂做好事儿，不是这样的。是你与神同行，彼此的交谈，一起团契，这就是耶稣常常远离人群的事情。那你想想，耶稣为什么时不时独自一人？因为他渴望团契，他没有与那12个人团契，因为他们的属灵能力理解不了。你看，神不那说啊，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你们怎么不明白？你们还是不明白。然后说，凡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所以说，他说最后他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到你们那里。”啊，然后他的灵就开始融入我们，浸透我们。突然之间，我们就可以谈论他所喜欢的，开始谈论圣经所谓深奥的事情啊。然后神就能帮助你去解经了，神就能够亲自对你解经了。很多人觉得：“哎呀，我解不了圣经，我解不了圣经。”实际上，你没有沉浸下心来。神是乐意，他甚至非常的愿意把所有圣经知识告诉你，只是你不能沉浸下来。 那后边说，我真的相信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的所有的情况、环境、故事。那我坚信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当我站在耶稣面前的说，好，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发生，请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发生的。那我想，我得到的答案和当时领会的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不只是说我的想象，我没有试图去想他怎样。那如果我们当时就知道情况，那圣灵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为什么我们脑海中不能是事情本来的面目呢？圣灵就在那儿，他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他是完美的见证人。圣灵不会囫囵吞枣、含糊其辞。而人们说啊，你以为是谁？你是谁？神会告诉你吗？那为什么不呢？因为他说真理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如果你相信没有人能，那我向你保证，你肯定不能。所以说你要伸展自己，因为他说过，他会引领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，我们期待知道一切的真理。那你猜怎么着？圣经说你知道，你会知道一切，因为在约翰一书2章20节和27节谈到的是说，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，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，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不需要人来教导你们，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，不是虚晃的。你们要按着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。所以说，你有基督的思想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如果你一直在说哈，没有人能够知道一切，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理，那你就是在关闭自己里面基督思想。你这样你就没法行在其中，所以你必须能够期待行在所有的真理实际当中，并且你要相信自己可以。好，感谢主，这就是今天的分享。